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国内简讯：辽宁沈阳市大东区法轮功学员许慧娣女士，2014年5月20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6月23日被迫害致死。2014年9月9日，航天部激光专家、法轮功学员熊辉峰被天津市南开公安分局非法批捕，警察企图对这位76岁的老先生加重迫害。辽宁警察企图对法轮功学员抽血，锦州市太和区大薛乡派出所警察威逼法轮功学员抽血按手印，遭严词拒绝。你又不是医生，抽什么血？是不是活摘器官呢？警察声称这是上边下的令，有指标。2014年7月到8月期间，河北廊坊、北京、天津232位市民不惧中共暴政，郑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土耳其国际移植大会上曝光中共罪行，为期4天的第14届中东器官移植大会于2014年9月1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器官捐赠及在伦理框架中应用。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会上做了发言，他所揭露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会议开幕日的下午，加拿大国家奖章获得者、著名人权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应邀在会上做了题为《中东的器官移植》的发言。在发言中，麦塔斯列举了一些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包括中国大陆的医院在网络上公开招揽器官移植生意的例子，向与会者证实中国大陆存在着大量非自愿、非法从活人身上采取器官的现象，而这种可怕的现象主要针对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源自中国的古老修炼方法，以真善忍为原则。1992年公开传出后，由于对修炼者身心健康的超常功效，在短短几年里吸引了近1亿人学练。麦塔斯解释说，根据中共政府的官方调查，至1999年， 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数量，中共担心失去对人民思想的控制，中共妒忌真善人理念的普及，因此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运动。很多拒绝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酷刑折磨，甚至失踪。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和我的调查结果显示，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活摘器官而死去。麦塔斯说，很多法轮功学员证实，他们在中国被非法关押期间，经常被迫验血或检查器官，而其他在押人员却没有这样的经历。验血和器官检查并不是为了被关押中的法轮功学员的健康，因为他们一直由于坚持信仰而在狱中遭到酷刑折磨，那是为了器官移植所做的身体检查。在中国进行的大量器官移植手术，等待时间异常的短，这是另一个证据。麦塔斯补充说，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等待的时间都是在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在中国一周或两周，这样短暂的等待时间意味着有人因为器官移植而被杀害。除了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以外，没有任何解释可以说明大量器官移植的来源。
法官与恶报。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古巴比伦，该法典刻在一块玄武岩上，上部的雕像是司法之神向汉谟拉比国王亲授法律。这著名的雕像传递着神圣的信息，上天赋予人类法律，用以维护人间的公平与正义。当执法者违背上天的旨意，用法律打击正义，其人必将面临善恶有报的天理惩戒。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5年中，一些法官冤判法轮功学员，其遭恶报的例子也为数不少，现仅举几例。法院警车翻车，三名庭长惨死。只有没用的人才信善恶有报，想说服我没门儿，让向那个老头，我判他10年，谁能把我怎么样？有共产党给我撑腰。河南鲁山县法院法官杨东升口出这些狂言的时候，也许忘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的天理。2011年8月14日，鲁山县法院警车在正饶高速公路上发生严重车祸，车上10人3死7伤，最后一排座位上的杨东升等3名庭长身亡。当时法院警车后轮爆胎后撞上护栏，坐在后排座的杨东升等3名庭长被甩到高速公路护栏另一侧逆行道上，恰遇驶往郑州方向的2辆车，一辆车撞到一个人，另一辆车撞到2个人，3人被撞出很远，身上断骨外露，惨不忍睹，当场死亡。鲁山县法院至少对9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杨东升一人非法重判了2人。法轮功学员把劝善信送至杨东升家门口，也有打电话给他讲真相。遗憾的是，这些法官们拒不听劝，态度强硬，声言不管什么信仰不信仰，法律不法律，要跟党保持一致，对法轮功绝不手软。第一个网判法轮功学员的法官陈元朝死于肺癌。海口市的陈元朝是全国第一个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的法官，他因此被记所谓的二等功。他明知法轮功学员无罪，却强行定罪。2年后，51岁的陈元朝身患肺癌，2003年9月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黑龙江哈尔滨副庭长暴死。袁全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于2002年9月死于癌症。据说他得病很突然，2002年6月午休打扑克时突然感到肚子疼，医院检查说是肝癌，后又转为骨癌。才40多岁的袁全生 遭了三个月的罪之后死亡。武汉法官突然倒地身亡。李耀兵，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正科级审判员，2009年4月参与非法审理与法轮功学员相关的案件。此迫害案件被中共述为洪山模式在市法院系统推广。两个月后，李耀兵突然倒地身亡，年49岁。声言跟党奋斗到底的庭长溺水身亡。汪敬业，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于2013年7月21日到怀化鸭嘴岩乡小河钓鱼，鱼竿被鱼扯住，汪去扯鱼竿，反被鱼勾到河里溺水身亡，年仅48岁。汪敬业曾冤判法轮功学员至少17人。2013年4月，法轮功学员劝汪不要追随中共作恶，他不听，并坚决地说：“我要跟共产党奋斗到底。”
律师无罪辩护，河北涿州法官李屈词穷。河北涿州被非法关押的六名法轮功学员董汉杰、高春莲、王云、张海洋、葛志军、董俊宏于2014年7月31日在涿州市法院被非法开庭。四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辩护律师张传利当庭质问公诉人：哪条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董汉杰修炼法轮功属于个人信仰，到底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公诉人不抬头，无话可说。律师在辩护中说：法律明确规定信仰自由，由此看来，在公民正当使用权利的情况下，执法机关却强加罪名，到底是谁在破坏法律的实施？面对律师强有力的辩护，法官和公诉人无一人回应。律师又指出，公安机关抓捕董汉杰时未出示任何证件，在董汉杰的住处搜出的驾驶证、粮油证、户口本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竟然也被认为是所谓的罪证而被非法关押。董汉杰的机动车和随身携带物品都不翼而飞，在搜查清单中也没有体现。所谓的证据上的同一事件却写着不同的时间，同一个签字笔迹却明显不同，这一系列问题表明公安机关在造假。张俊杰的律师说：请问公诉人，你一直在说我的当事人高春莲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请你明确指出利用了什么邪教，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公诉人不停地咬嘴唇，头埋得很低，什么话也没说。法官打断律师的质问，要求律师出示当事人无罪的证据。张传利律师拿出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规定的7个邪教组织的文件，举起来对着全法庭的人说：这是国家规定的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蓝志学律师手拿卷宗说：这就是很好的证据，里面清楚地描述了抓捕过程，没有一条能证明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反而证明了公安机关无证抓捕、无证抄家、伪造事实、强加罪名，犯罪的是这些国家执法机关，是他们在破坏法律实施。话音刚落，旁听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四位律师一致要求无罪释放法轮功修炼者，并正告法官，根据新出台的规定，法官对审理的案件终身负责，希望法官凭良心公正执法，不要给自己留下罪证。法官宣布休庭，庭审草草收场。负责此案的法官叫裴燕，公诉人是助理监察官。然而法律规定，助理监察官不能独立担任公诉人。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加拿大警官的中国缘。穿上警服端起枪的马克·提克纳威风凛凛，换上便装，他其实是个温文尔雅的绅士。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家教良好的马克兴趣广泛，马拉松、冲浪、潜水不一而足。这样一个爱好运动的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却与东方古老的修炼有着不解之缘。马克在大学里学的是犯罪学专业，毕业后在大温哥华的联邦惩治教育部工作。工作中，他经常接触犯人，每天情绪紧绷，难免会思想极端，容易生气。他有时还把这样的情绪带回家，看到儿子调皮时，忍不住就教训一顿。当儿子小声说“我不是罪犯”时，马克才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不对了。马克静下来时常常苦恼，人到底为什么活着？自己的出路又在哪里？马克的妻子潇潇是中国人，她来自东北，上大学时和妈妈一起练法轮功。2000年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留学。2006年6月，马克认识了潇潇。那时潇潇一面上学，一面在餐馆打工，而马克则是那个餐馆的常客。也许是缘分所致，两人成了朋友。而天地就那么小，他们后来才知道，马克的妈妈就是潇潇的老师。两个有缘人终成眷属。潇潇一开始就向马克介绍了法轮功。马克表示尊重这个信仰，但他自己并没有学练。2013年6月的一天，马克跑完30公里的马拉松训练，感觉特别累，突然想起了法轮功，随即向妻子要了转法轮。他说要了解法轮功。马克说，当他看完了转法轮，他明白了，人生的目的是道德境界的升华和回归。书中开篇就讲到往高层次上带人。马克说，很有趣，我看完书的第二天一到办公室，同事就对我说，欢迎你上了一个层次。马克说，修炼不久他就体验到了清理身体的感受，体内不好的东西往外反，老想吐，但吐完什么事也没有，精神很好。那时他每天仍坚持马拉松训练。他说，不同的是，练法轮功后跑完马拉松，体力恢复很快，以前那种累的感觉没有了。对于转法轮中讲述的疾病的来源以及修炼人应如何面对，马克有亲身体会。有一天，马克早晨起来，突然觉得脸上没有知觉了，脸型有些不正常，慢慢的眼睛也闭不上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面瘫症状。马克请了2天假，第三天就去上班了。在这期间，他坚持练法轮功。一天，他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他和另一个生命厮打追杀，从一个房间打到另一个房间，最后他的脸被那个生命用斧子从头顶劈开。马克说，这时他醒了，他明白了自己出现面瘫的原因。面瘫的情况在一天天的改善，4个月后完全好了。 马克的同事看到他的病不治而愈，都感到惊奇。这次经历也让马克对修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人生也有了新的理解。对于法轮大法讲的宇宙、天体、另外空间，他似乎一下都开窍了，心胸感到从未有过的宽广。随着按照真善忍修炼，马克的心态变了，变得平静祥和，不再烦躁不安。在工作中，他不仅善待同事，和嫌犯打交道时也是努力抱着善念，希望尽力挽救他们。如今马克修炼法轮大法一年多了，他说以前看到自己不理解的事情会生气，现在不会了，他会努力为别人着想。当然了，马克最大的心愿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来自东方的法轮大法，亲身体验身心健康的美妙。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不战不贪的总经理遭中共吊铐鞭打。魏静敏曾任博头市自行车厂主管会计、经营厂长，后任东大总公司总经理，修炼法轮大法后更是不战不贪，连年被评为企业市先进工作者。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却被当地公安、国保两次非法劫持到看守所，遭奴工吊铐、皮鞭抽打等迫害。以下摘自他的自述文章。2009年11月31日，我去南皮农村发资料，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乌马营派出所警察绑架。在南皮看守所，恶警大打出手，因为我不是囚犯，拒绝穿号服，恶警就用皮鞭抽我，给我上吊铐。有一天晚上，我被铐在窗户上，铐了一宿。一次，我们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双手铐在南墙根上，挨冻。我们一起背诵法轮大法，神奇的是，我的手自然地从手铐中拿出来了。我和公安国保大队长徐世宏说，练法轮功的是一个什么群体？你从心里说，是不是好人群体？他一声不吭。一次非法提审我，几个警察看到我因为不穿号服被打得头发散乱，被手铐铐着，还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警察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名字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们明白真相。徐世宏向问我话的人一挥手，意思是别问了，走吧。第十天，丈夫和儿子接我回了家。我出来时，看守所和公安局没有向我收钱勒索。送我出大门时，警察说不收你的钱。
新闻报道中的阴谋。对人数众多的善良民众的迫害，往往都伴随着阴谋。法新社北京2001年2月9日消息，中共禁止五名天安门广场自焚人员的家属去医院探视，伤者中包括一个12岁的女孩刘思颖。刘思颖的奶奶星期五从她河南省中部的家中通过电话告诉法新社，这个女孩的所有亲属都被禁止去北京探视她，当局说谁也不能见她。这位老大妈不安地说，他们命令我不许接受任何采访，我只能说这些，我必须撂电话了，再见。重庆永川双石镇龙岗家住双桥街70号，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之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他照着念，并给了他200元钱。龙刚的父母后来向海外明慧网投稿说，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 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公安科长的福气。大概是2005年的一天，我和公安局某科长一起吃饭，他患乙肝刚刚出院，各种指标都不乐观，需要复查。作为医生，我邀请他到我们医院检查。我俩坐在车上边聊天边等化验结果。我给他讲法轮功，讲天安门自焚伪案等，他也说出一段故事。1999年7月，中共在迫害法轮功时，他是某派出所所长，管辖的那些村子在一个大水库边，雨季水库需要定期放水，水免不了流到农田里，谁也不愿意让水淌进自家地里，都用泥石头垒起来挡水。一次开会讨论此事，一名村干部说，你们说这练法轮功的人怎么样，我们村一个练法轮功的学员拿着铁锹掀开地边，让水都淌进他的地里。该村干部还感慨地说，每年农民上交提流集资电费的事儿是干部最头痛的，但我们村的法轮功学员总是率先交上。干部们你一言我一语，一致认为学法轮功的是好人，中共的迫害没有道理。我劝他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同意了。接着化验结果出来了，指标都接近正常，他喜出望外，真是明真相，做三退得福报。不久他调到车管所任所长。有一天我去审车，他热情地帮助我，我给他带去了真相资料，说好好看看，别因为干公安这个职业耽误了你得救。他接过资料说，我和别人可不一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